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与文化。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主义的幽灵被引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侵害，使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丧失殆尽。1999年，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在他的著作《谁是新中国》新书发布会上提出了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的呼吁。2003年，历史文化季刊《黄黄岗》杂志刊登了辛浩年先生的《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系列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应英国未来科学与文化中心的邀请，2005年6月3日至6月19日，辛浩年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做了题为《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系列演讲，深刻地分析了马列主义在思想、政治和文化上对中华民族的侵害，发出了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中华民族就有希望的呼唤。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栏目将以特别节目的形式陆续为您播出辛浩年先生2005年访英系列演讲。今天我们首先为您播出的是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系列演讲的第一部分，当代中华儿女民族精神的丧失。
可今天到英国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能看到我这么多年轻的同胞和我一起来讨论我们民族的问题，我们自己国家的前途，我真的内心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当真不如人家吗？我们的民族当真不如别的民族吗？不是。我首先想到的应该说还是我们中国的那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嘛。我们的中华民族在自己几千年的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我们曾经辉煌过，我们曾经领先过。今天我们站在欧洲，千余年前马可波罗的游记，那是把中国写成了天堂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中国人，我们一些忘了自己祖宗忘了自己历史的所谓的中国人，他们在告诉我们国人西方是什么的时候，也是把它写成了天堂的。我想我们不能自卑，可是我们又不能够因为有一点历史而骄傲，可是我们又必须是面对自己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仅要从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当中去了解自己，了解祖宗，了解中华无罪，罪在我辈，同时我们也要从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这样一些曾经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他们走向共和的艰难反复曲折的历程，实际上和我们中国从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这个走向共和的历程完全一模一样。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只有认识了这两个东西，我们才能意识到今天的中华儿女真的有那么相当的一部分朋友，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真的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所以近几年来我就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把我们的民族历史讲清楚了，我们把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百年艰难反复的历史讲清楚了，我们的自尊心就回来了，我们的自信心就回来了。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中华儿女们在相当程度上在相当范围内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的？怎么丧失掉的？为什么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意识到不驱除马列就不能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是我要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你是不是有点狭隘，你是不是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量大的君子，不度的丈夫。我们几千年很少打人家，却很多的时候被人打。可是我们即便是被人打了，我们甚至被人打亡了国，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中断过，我们的武力打不过别人，我们的文理能够同化别人。蒙人打败了我们的大宋，蒙古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满人打败了我们的大明，大清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著名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就是我们讨厌的慈禧太后，他也自命为中国的千古一后啊。所以我们在近代落后了，也许是风水轮流转吧，可是这个风水轮流转它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历史道理的。这个道理那就是马列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侵入了我们的民族，侵害了我们的国家。我刚才讲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是量大的君子，不独的丈夫。我们在辛亥之前，公元1903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大清王朝灭亡8年前，第一批的社会主义的书刊已经从日本进了中国了，甚至于包括日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篇章和典籍也进入了中国了。我们的满清王朝都没有驱除过马列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出现了中华民国工党了。辛亥之后，我们的先人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用专号的方式，用丛书的方式，一部又一部的，一套又一套的出版了。那我就不说1906年、1908年，辛亥前后，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抱着虚心的方式，对来自西方的一切思想和社会思潮开始研究，开始宣传，开始判别。尽管那个时候我们还真的缺少一点判别的能力。此后到了1928年，当打倒军阀，百发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也就是说中国国民党在不得不把那个有苏俄扶植的共产党从国民革命的阵营里面清除出去之后，他所面临的是什么状况呢？是苏俄在1929年的8月份大举的侵略了中国，占领了我国东北104所县城。我们的爱国将领韩观帝将军就战死在抗俄的战场上。可是那个时候的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要武装保卫苏联，和他里应外合。就是这个时候，从1928年到1932年，这短短的4-5年时间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北京，特别是上海，几乎得以全部翻译出版。那可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也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派清除了国民阵营里的中国共产党，却没有驱除马列，没有在思想文化上对马列实行专制。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文艺家们，左派作家们，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到了1937年， 1945年，八年全面抗战，我们的国民政府要共产党和大家一起去来抵抗日本帝国对本民族和本国家的侵略，所以他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所谓的国统区办报纸、写文章、出杂志、拍电影，在地上宣传共产主义，在地下集结共产党的力量，也从来没有驱除过马列。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就曾经登过这样一首诗：斯大林啊，我们的母亲。这就是我们著名的诗人郭沫若先生的大作，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刊载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正在领导着人民抗战的国民政府也没有驱除马列，反而让共产党能够利用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在地上和地下全面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应该说，那个时代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个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面，那个在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和不能尽如人意的岁月里面，因为种种原因而对县政府、县社会不满的青年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传播。之后我就不想多讲了。49年以后，不管你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你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你都得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你都得去学习它，你都得去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一切。从满清到明初，到国民政府在南京的重建，到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到1949年之后的这么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面，我们中华的儿女们从来没有驱逐过马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驱逐马列呢？不是中华要驱逐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我的意识，我是中国人，穷也不怕，倒霉也不怕，但要意识到我是中华的子孙，我是中国人，这不叫狭隘。在共产党统治了这么多年里面，在共产党的革命和他的革命所建立过政权以后的这么多年里面，我们的民族意识在丧失。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纽约有一位著名的华侨叫李勇先生，他是联合报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北美世界日报的创报人之一。这个人呢，跟海外的许多华侨不大一样，他既爱自己的祖国，他也爱他的台湾，他在台湾长大的，大陆广西人，他也爱他寄居的美国。由于如此呢，他又是有一只笔杆子，他经常是要写文章的，他有时还要骂骂娘的，而且呢有时候骂得还挺对的，所以他的名声很大。结果多年前，他曾经随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到了哪个地方呢？浙江。在浙江省欢迎招待这个华侨的代表团的时候，浙江省的一位副书记走到他的身边：请问您就是李勇先生？他说我是。省委副书记说：久闻大名。李勇说：不客气不客气。省委书记说：你的文章写了很多，我看了很多啊，不错，就是嘛，不要反华嘛，以后反华的文章还是少写嘛。这位李先生可是有脾气的人物，像你再说一遍，你说我什么？那个省委书记就愣了，像我告诉你，你是在说我反华，我反华还是你反华？我才是中华儿女，你是马列子孙，我死了要去见孙中山的，你死了是向马克思报道的，你和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我才是中华的儿女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句骂人的话哦。1949年之后，在我们的祖国大陆，从北京到地方，从大都市到小城市，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他们垂垂老矣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他的儿孙和同事们说，我就要向马克思报道去了。这句话在中国大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会说。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于他们的表率作用和影响，以及造成一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低级知识分子，甚至于小学生，都会说一句，哎呀，我们总有一天要向马克思报道去的。我就没有听到他说向秦皇汉武报道，向唐宗宋祖报道，向康熙乾隆报道，向我们的共和之父孙中山先生报道。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呢？魏晋南北朝时代，民间有两句话骂自己的，他说，汉而庞德，胡而睡，便以胡而傲汉儿。中共庞德马列睡，便以马列傲中华了，连祖宗都不要了。这不是笑话，这是一个侵透了我们精神领域的一个意识。什么意识？民族意识。共产党用马列的反封建一句话，把我们秦始皇早就废封建、置郡县、建立君主平民政府的这一段光荣历史，以及其后2100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全部把它说成的是封建历史。是这样吗？不是这样。1848年，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德国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还是个几百个封建专制的小国所拼成的一个大国。所以德国当时在追求统一，马克思在那个时候说要反封建，在他的国土上也许没有错，可是中国不是啊。中国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废了封建，直了郡县。中国的秦王朝命短，只有15年，可是秦始皇建立的那个反封建的制度，君主制度，2000多年了，直到孙中山才将它结束。可是共产党用反封建这一句话，就把1949年前的所有的2000多年中国历史，我们民族的辉煌的历史全部否定光了，没了。这种状况，他开了这么一个头以后，然后他就把我们中国200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全部扫光。大家都知道，从1949年开始，哪一年没有坑儒，哪一年没有焚书？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就是公然的焚书坑儒，人人都焚，人人都坑。那么这么一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就在破四旧的火焰中越烧越小，越烧越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到了80年代中国共产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一批号称自己是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党内党外的专家学者们，他们呢不敢骂共产党，不敢批判现存的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他们骂谁呢？他们骂祖宗。中华民族是黄土高原出来的，它不是蓝色的文明，天不好，地不好，土不好，水不好，人不好，祖宗不好，样样都不好。就不说中国共产党今天这几十年统治不好，我们不怪他，我自己也胆怯。我们是的，我们真的不敢批判共产党。可是你不敢批判共产党，你别光着劲骂祖宗呀，祖宗无辜啊。到了90年代就更不得了了，那个改革派知识分子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干脆就下了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是愚昧的文化。是这样吗？不是吧。你想，士大夫之耻为国耻， 好了，这一切都被谁利用了？我不说被共产党利用了，他利用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因为为他开脱了罪责。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吗？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党吗？有什么样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就产生什么样的专制统治吗？共产党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吗？那我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要说的是那些打着民主的旗号，驾着民主的名义，要走出中国，分裂中国，支持台独的那些所谓的中国人，他们骂我们中华民族不好，所以台湾应该独立，骂我们中国人民是下贱的，是无知的，是愚昧的，所以台湾要独立，骂我们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永远不能走上民主光明的前途的，所以台湾要独立，有道理吗？台湾人和我同文同宗同种啊，只不过大家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面所遭遇的不一样，所遇到的政治状况不一样，所造就的社会发展不一样。台湾那些所谓的恨自己是中国人的所谓的台独派们，他们今天要独立的理由，一个重大理由是什么？就因为中华民族是立等民族，中国人民是愚昧的人民。在座的炎黄子孙，你能同意吗？我是不同意。自尊没有了，意识也虚无缥缈了，信念当然就要破灭了。1986年11月11号，我在武汉大学给我那个时候的年轻的同学们和朋友们做了一次讲演，我讲的是中国文学的大趋势，我只能讲文学，我已经开始研究历史了，但我的胆量只允许我通过文学的烟雾去勾引一点历史出来说给大家听听。可是在那场讲演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我讲了3个小时的文学史，后来提了几十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是问我文学的，都问我改革开放是怎么回事。其中有一个研究生很大胆地站起来说，那你说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阻力在哪里？这个问题啊，说心里话，我当时一听啊，心里就一抽，因为我不想从台上走下来就走向监牢。可是我当时回答问题正处在兴奋状态下，似乎有点不顾一切的就回了他一句话，就没有多想，就回了他一句话。我说，中国真正改革开放的阻力，就是我们的党用一块大石头堵在那里，让我们走不过去。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了以后心里啊真是一凉啊，全场鸦雀无声。可是大概几秒钟以后，800多人的阶梯教室一下子轰起来了，掌声如雷，大家都站起来说，说得对，说得对。是的，不是我说的对，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这个正在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党，将一块巨大的王石放在中国人民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记好，这可是1986年11月11号，将近20年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说这个例子在哪里，就在于这块王石挡住了我们的路，于是把我们一些要求真正改革开放的知识分子和一些要求改革开放的青年，一些真正要求民主变革的又一代中国人堵在这个大石头面前，不敢向着这个大石头冲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于是很多人就绕着这个大石头走了。绕着的结果是什么？有的是走错路了，有的是陷进烂泥了，有的是越走越胆怯了，而这颗大石头到今天依然不动。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的岁月里，用3个办法堵住了我们的志向。第一个办法，以杀人夺命的方式，49年到1976年，杀了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用这个办法 使得我们中华儿女的志气给剁掉了，这是多命的办法。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多路的方法，一边是多命的，一边是多路的，这两边一夺，我问大家，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自信心到哪里去了？我们的信念到哪里去了？没有了。一是怕死，二是没路走啊，自信心没有了，民族的自信没有了。1990后，我们中华民族走了一段弯路，甚至于巨大的倒退。可是如果真正要搞改革开放的话，真心诚意的走改革开放的道路，经济改革配以政治改革，所有的改革垫上政治改革这块底牌，我们还是能走出来的呀。不行，走不过去了，走不下来了。89年的机关枪和坦克车又一次摧毁了我们的信心。15年来大家都坐在那里等着共产党垮台，甚至于坐在那里喝着咖啡讲着梦呓一般的话。可是我请问大家，信心呢？一个民族要变革不能没有信心，一个国家要发展不能没有信心。可是我们的信心在多命和多路的这个交相煎迫的社会环境里破灭了，以至于我们今天随时都可以听到中国没共产党怎么办呢？谁来领导我们？谁来做我们的主心骨呢？我们天天吹嘘自己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共产党到今天为止统治了56年，我请问那490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那4900多年没有共产党啊，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呀，该反封建就反封建了，该反专制就反专制了，该要共和革命，共和革命就号召起来了，该建立人民的共和国，就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就创建了。当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没有共产党就没办法了吗？不是。所以这种民族自信的破灭，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种前途的无望，民族意识的丧失，民族自尊的丧尽，民族信心的破灭，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民族意志的沉沦。什么叫民族意志？大家都读过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叫师言志嘛。师可以信，可以观，可以群，可以乐。诗歌这个东西，它是表现了人的志向的。2500年前我们的孔子就说出了师可以言志，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力该有多强，该有多早啊。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有志气，我们才能在各种艰难的历史的折磨下传承下来，我们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发展起来。可是意识丧失了，自尊丧尽了，信心破灭了，我们还如何传承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一片大好河山精神文化？我们还如何能够去发展自己民族的光明未来？所以我说，我们当代的中华儿女们不是全部，确确实实有相当的一部分在不同的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而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刚才略略提到的这四个方面。那我现在想问一句了，那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丧失的呢？一句话，回约一言以蔽之，是因为马列的思想侵略，马列的政治侵略，马列的文化侵略。
随着越来越多历史真相的被披露，共产主义的谎言已被揭穿。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人们纷纷退出邪恶政党。然而有些人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是好的，只是被共产党给念歪了。真是这样吗？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特别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辛浩年先生2005年访英系列演讲《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辛浩年先生将以他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分辨马克思主义这本经究竟是好还是歪。